今日死关注当中我哋好熟悉嘅讲员，时代论坛嘅社长李鸿先生咧，同我哋正道。佢个讲题就系我看得见，但我请李先生。
人生好多唔可以测透嘅奥秘，甚至连科学理性主义都冇办法提供答案，基督教都冇简单嘅答案。譬如话，我成日会觉得人生有三个不能嘅，等系不能预测嘅明天，不能控制的命运，以及不能解释的苦难。但基督徒应该有答案。我问你，你答不答到呢？你可不可以有情有理有经验地去跟提出这些问题的质疑者去分享你的答案呢？我当然有答案，答案是一种生命的结连和经历。面对不能预测的明天，大家知道我所相信的上帝他是掌管明天。面对不能掌控的命运，人生亦都有起跌高低。基督徒都不是一定是逢凶化吉，我们都有面对厄运的时候。但最重要就是我们知道归何处，生命的终站去到哪里。苦难是任何信仰哲学都不可以回避，亦都没可能有简单答案。面对不能解释的苦难，而我们是会体会到耶稣的降世，尼赛亚的生命，就是一个成就苦难去解释苦难最好的答案。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差他独生的爱子，是经历人生最深的苦难，用苦难去成就救恩。当这些不可以三言两语能够解释，我每星期去不同的教会讲道，每月大概都有七至八次，甚至十次，在不同的政府部门、公司型机构、学校、医院、社关团体，很多很多不同的讲座。我的特性就是大家会接受的，就是我通常会准备到是最后一分钟。很多时候我甚至说今天我准备了 PowerPoint， 我不想着讲，我今天准备了给大家讲，而大家拿回去参考。我想大家有一次 heart to heart， 是心对心的分享。我总希望能够掌握一些最新的资讯，是能够启发最新的智慧和得着，是每次都尽我的能力，是珍惜每次跟别人分享信息的机会。伟堂的社关主任两个礼拜前，苏弟兄已经问我拿题目，我很快，因为我已经想着讲什么，很快就约翰福音九章。题目很特别，题目有些典故，知不知道怎么来的？我看得见，但他来自我一位好朋友庄陈友先生，一位失明人士，本书叫做我看不见，但他失明人士他看不到，但是有些他看到。但我们开眼人，其实我们很多人看不到的。那是一篇是我自己很喜欢的经文。当时未发生地震，星期一地震，星期二朝我自己想想可不可以改题目呢？怎样改法呢？给电话汤牧师，我要改题目，改一次的，不过可能都理气一点，又要可能印过一些诸如此类，不要理他，总之他就我说什么说什么，反正这么熟没所谓了。但当我自己再静心去准备今礼拜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想过讲诗篇四十六篇，我想过讲约伯记三十八章，但最后我觉得原来约翰九章是今天我自己是最值得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当然我今天讲可能跟我上个礼拜讲有很明显的分别，重点会不同，因为我经历一场中国建国以来 最惨痛的地震。唐山大地震当然都惨痛，但有时候我们看不到，但今天我们每日接收很多的讯息，很多画面，更加令我们心情是感到激动。在灾难当中会令到我们很多的噩梦，很多的问题，有时会带来一些的激励，一些的启发。很多动人的小故事往往在很多深沉刻骨铭心的痛楚当中显示人性的光辉。中国人动起来了，这个动正是一种动力、活力，也是一种心动，是处心边有个动字。其实香港基督徒太安乐了，其实我们不是很懂为中国祈祷，我更加不懂得为苦难灾难祈祷，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嘛。我最大的经历就是可能我亲人患了 cancer， 某种病了、啊、什么事，感觉很大件事了，面对数以万计的人的丧生，我们没经历过。所以连我心里面都有一些气愤，就是我不断收到的垃圾的祷文、垃圾的祈祷在手机传过来。有些祈祷说，求神止息地震，不要再有余震发生了。哇，求神令到所有的幸存者全部信耶稣了，求神保守四川的教会不要想了。哇，很多不知所谓的祈祷，我相信个心是在这里，但是无知。我们要为中国祈祷，要为灾难祈祷，要有深度。所以我在时代论坛的网站，大家可以回去看看，我开了一个特辑，用一个字去形容动，处心边一个动字，哀动。我联系了几位好朋友，主礼弟兄姊妹，有教牧同工，有机构负责人，都是好有属灵的洞见、深度、温柔哀动的心，是写下好几篇情可动天的祷文，打翻去看看，求神教导我们如何去祈祷。当面对不知道怎么祈祷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安静，用我宁静。有位德国裔的神学家，后来去了美国，叫尼布尔。尼布尔有一本名著、啊、叫做《道德人与不道德社会》，是我们所谓社关人，或者关心社会基督徒，或者关心世界，或者你的信仰同一个生命是结连的人都应该看看的书。就面对一个不道德社会，我们班道德人有什么做呢？但是尼布尔最脍炙人口是一篇的祷文。这篇祷文曾荫权在去年同梁家杰选举论坛，他讲得最精彩的一段说话，就取材自尼布尔这篇安详的祷文。求神让我有谦虚去接受一些不能改变的事实，让我勇气去改变那些能够改变的事，更加要有智慧去分辨哪些可以改变，哪些不能改变。如果我们成日祈祷求一些根本不可以改变的时候，我就忽略了我们的祷告在一些可以改变的事去做事嘛。这个是很重要，我们需要教导。耶稣很多的神迹奇事和医治有关，其中医治瞎子的次数最多，有成七次到八次，每次不同的，也很简单、啊、你看到了、啊、行了。但其中一次最有戏剧性的、最曲折离奇的，或者个记载的篇幅是最长的，或者整件事情的发展是最多支线、戏中有戏、最多剧中人参与，就是约翰第九章的记载，耶稣医治一个与生俱来生出来就盲的瞎子。我好朋友孙宝玲博士、孙宝玲牧师，浸神的新约的老师，他是新约的专家，有一位很好的文字工作者，他写本书讲约翰福音， 又从一叙事的形式，写故事形式来 去分析约翰福音。如果大家看本书，会看到第九章那个叙事的方式是多特别。我试试今天我们尝试投入，投入很重要，感同身受，在当时的处境当中，我看见一幅很特别的图画，一件几轰动的新闻，一件几大的大事，很曲折的大事，我身在其中，然后我尝试寻找一下自己的角色，哪个是你呢？哪个是你呢？我们试一下对号入座，我先对号，所有角色我都曾经扮演过，所有生命的盲点我都曾经盲过或者继续盲紧的，好多东西是需要学习。这个经文记载到耶稣同的门徒在路过的时候，见到在门徒见到一个与生俱来的瞎子，怎么认到他呢？人很有名的，很有名，因为呢这个天生出来的瞎子是很有名，大家都认识他。门徒第一个反应就是拗下，究竟这个人天生是盲的，是他做错事，因为他父母犯罪呢？当然是两件事而已。其实犹太人都颇受这个因果律这种的影响，中国人更甚。所以今次呢四川大地震呢，很多人讲话的，有人说呢，哇，这个天谴，有人说呢，因为呢你触动了喜马拉雅山，有人说那是什么来的，那是佛诞来的。哇，几多传言啊，哇，几多人可以这样去曲解圣经，曲解信仰。我总觉得事情必有因才有果，你承受这样的苦难当然有些东西 不妥的，你种善因得善果，你当然是前世作业或者今世作业做一些衰事，所以受到上天的惩罚。所以缅甸呢，抵佢死噶，呢佛教国家嚟噶嘛，唔信主噶嘛，吓，睇佢咁吹嘅，哇！我哋好多时候咧，我哋扮演咗一个审判者嘅角色，或者我哋系纯粹一种理性嘅思维，以为自己可以提供答案。门徒犯上呢个毛病，呢、这个病嘅病征叫做冷漠。你面对一个与生俱来嘅瞎子，你不是求你的老师，是耶稣那个人生起来盲的，老师可不可以医治他，这么凄凉可不可以休他，不是这样的，而是自己去理性的思辨。冷漠，冷漠背后其实是一种自以为意，这种情况在基督徒当中很常见，我经常都出现这样毛病，有时自为好醒，我睇多几本书，读多几年圣经，凡事我都有答案，话俾你点解啦？但解得又如何呢？中国地震系印度板块同欧亚板块嘅撞击，释放出个能量，储咗喺度，啱啱嗰度嘅条罅度咁实定咗出嚟。话咗地球物理学家可以好多个分析，但你知道又如何呢？你解释咗又如何呢？所需要的是那一刻的触动，那种的悲悯，面对灾难苦难，而只有理性思维是一种罪过。门徒犯上这个毛病，冷漠，我都会冷漠。面对香港的贫穷问题，面对香港老人问题，劳工问题，新移民问题，咁咧，佢而家唔做嘢，佢系攞综援啊！咁你老人啲老人家爹咧，佢后生时唔努力，所以老眉眉悲伤咯。哇！我哋好多好多嘅咁嘅讲法，但嗰刻我哋需要嘅系一种嘅触动，系一种嘅悲悯。冇咗样嘢，其实我哋冇咩嘅发言权。耶稣好清晰，耶稣借此机会俾佢答案。而都好多嘅神学家咧，书都解释下或者尝试解释。耶稣的动作意义在哪里呢？那些口水有什么、啊、属灵的威力呢？那些泥土代表什么呢？那些西罗亚池的池水有什么呢？当然我不懂去解释这件事，但我可以从一个很客观的 理性思维可以睇到，耶稣系故意令到整个过程系延长嘅。你要知道剧情系延长，系让更多人可以睇到。重点喺度，西良亚池嘅池水冇乜特别嘅。如果得嘅时候，过去洗下就得噶啦。但西良亚池嘅意义都重要，奉差遣。耶稣系令到整个过程系延长，因为佢要借呢个机会去讲明几样嘢。耶稣回应好特别，当佢门徒喺度争论嘅时候，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第一段，下一句点样？趁住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人能作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惯用的三段论释，其任何问题你用三点去解释是最有力的。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有法理情三个角度。林肯、孙中山都说 by the people, for by people, 三样东西的。基督教说信望爱，三点顶立。耶稣常用三点论释去解释一些事。所以我看完经文呢，必须看到耶稣那个起承转合。面对一个其实是一个苦罪原迷的问题，耶稣是给了一个很整全的答案，首尾呼应。第一，他立刻改变门徒那种错误的思路。门徒认为只有两个答案，就是因为他犯罪，因为他父母犯罪。耶稣说两个都不是，你在身上显出神的作为。但不是那么简单，还有就是讲到我们趁着白日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光。第三段，在黑暗的世上，我是世上的光。三者是头尾呼应，有一个更加深邃的属灵的含义。我们应该看这些，不是看那些泥土的口水在那里去咬大餐，没有意思的。一看三者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神迹医治那个本能在哪里，也都明白到基督来世上的目的在哪里，而我们作为基督门徒，我们的使命在哪里，我们的焦点应该在哪里。门徒错了，他咬啲无谓嘅嘢，而冇话尽心到基督所赋予佢种生命嘅深度。冷漠其实系浮浅嘅，只为理性其实有时都系无知，有啲系不必要去纠缠呢啲答案。而需要嗰刻，我哋知道我哋应该做啲乜嘢。门徒犯咗冷漠嘅病征，系佢哋嘅盲点。法利赛人好特别的，圣经呢就很少去丑化啲人噶，真系啊，好丑化人，好少去 label 啲人嘅。但系咧，法利赛人个 label 嚟噶吓啊，法利赛人已经成为一个象征性，耶稣斥责佢哋系粉色嘅坟墓。但系佢哋角色基本系咩咧？佢当时嘅宗教领袖、意见领袖、道德领袖、社会领袖，系权力嘅象征。但这班人犯上的病征是虚伪、伪善，在权力当中变得傲慢。权力的傲慢是很恐怖的。我看今次四川大地震灾情是惨重，很多触动，很多小故事令你流泪。我最触动的是在汶川一次的发掘行动，是掘出了一个母亲的尸体，她用身体顶住啲颓垣半瓦，好像个拱桥咁去挡住，她跪喺度，喺佢怀中有个婴儿，用被仔包住，救翻出嚟冇事，而喺个被仔里边有母亲留下嘅手机，母亲喺嗰段时刻。是尽他生命最大力量，是留下了一段手机的短信，写着：亲爱的孩子，如果你能够活着，请记住妈妈很爱你，你焉能不动容人性的光辉。我更加看到就是温总 胡总，中国领导人过去是高高在上，是一种权力的傲慢。唐山大地震，过去很多的水灾，其实一切是政府主控晒的。今次你发觉领导人亲自去灾区，温总在灾区五日，胡总跟着去，因为这样可以带动整个国家动起来，令到那些不肯动的干部动，使不动的军队十几万解放军来出动人手的。我们会批评的，头两天我听心机的人批评中国这么落后的人手的，还是但是前天看报纸，日本有三十几人的救援队，日本救地震最厉害的，他们地震专家来的，拿到最新的仪器去，英雄无用武之地，在那里再他这些仪器都不行，可能真的要人手。解放军就这样入去，死了不少解放军的，跳那些散兵，那些最特种部队的散兵最犀利的，没办法就落的了，跌落哪里不知道，完全没有目标的就落的时候，很多人失踪，很多人死了，中国人就是这样捱出来的。所以我觉得领导人今次做得好，所以今次能够令到中国动起来，既是哀动也是行动。那些大企业我都赞赏一下这个中国人寿，不过我当年都可以认购了 两手中国人寿卖了，不过有些人性，他宣布所有灾区孩子中国人寿承担他到18岁养育，这些中国企业以前没有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狼文化，什么狼文化？弱肉强食，食人的文化来的嘛，谁恶的谁食的嘛。今次看到一些羊文化，羊舍身取义，善良温柔。几年我在这里看，我看中央台，看香港的电视，又看台湾报道，看 CNN， 看 BBC， 我看见中央台都改了很多，特别中央台很多报道香港电视没有的。他昨天一辑就呢有一段的片子是拍全国不同的地方那些启动那些救灾的行动，在蒙古是怎样，在广东是怎样， 在河南是怎样，在新疆是怎样，哇，那些全国动起来，哇，这些奥运火炬都发挥不到力量，地震震出来，从上而下，跟着由下而上，中国将会有很大的转变，民间社会开始动起来，这个很重要。这是领袖，这几年我自己都很专注去关于仆人领袖的信息，特别我觉得一件事是在现代企业来讲很重要，对中国整个管理的文化，中国企业市场的发展很重要，所以我都曾经在不同的工商界啦，或者在内地都会分享过仆人领袖，这个是基督教很特别的。这个不单是基督教，你看几个当代的所谓一些一级的大师级，Jim Collins、Peter Durkee 那些，全部回到管理最高的心法，回到心里面，很重要。所以作为领袖，我们提醒大家，教会有领袖，我都算是教会的领袖，学习仆人去服侍，不要在权力当中傲慢，不要将自己成为真理的发言人，不要取代上帝的角色。法利赛人的伪善、狂妄、傲慢，我有齐的，你有没有？不要做法利赛人，做谦卑。如果你成为领袖，你更加懂得如何去做仆人，仆人领袖。第三个角色，我当然是看下当中一个小角色，不为意的，你一时会 miss 了他的，就是瞎子的父母。法利赛人为了攻击耶稣，为了否定今次神迹，为了显示他们的那种正义，为了显示耶稣在安息日 的工作是违反这个摩西的教条，竟然是找他父母来去对质。想想父母，你生出来的仔是盲的，你知道仔开眼的时候你应该是很开心，但是父母没办法，他在群众的压力底下，在社会压力底下，他竟然是出现一个很特别的症状。他的盲点是什么呢？ 惊、恐惧。恐惧之下，你不惜系指鹿为马；恐惧之下，你唔敢为事实你说明；喺恐惧之下，你唔敢去承认耶稣。你试过未啊？太多啦！我每逢讲亲嗰啲什么、啊、基督徒职场文化，讲嗰啲啊，即系点样人生咩嗰啲嘢嘅时候咧，总有在座当中嘅朋友讲到佢喺职场上嗰种嘅恐惧，面对好多同事啦。声色犬马啦，面对同事嘅笑佢啦，唔敢出声啦，唔敢承认啦，呢啲系小事。但喺整个社会当中，基督教系不断被边缘化。我最咧就出钱，我出钱嚟买时间啦，买版面嚟到讲耶稣。刚过嘅葛福林布道会当然有好大嘅丰收，但系我自己系经历过多年嚟香港大型布道会，我觉得参与过。可能以前无论从葛培理布道会、包洛布道会，整个城市是起动的，即是你除了基督教之外，其他人都关注到、哦、今天有件盛事。但今次的葛培理布道会，他开个记者会，第一张报纸都没有报道，问题在哪里呢？我们放弃了跟社会文化的对话，我们自我边缘化了，我们做我们份内的事就可以了，我们自己有钱使乜靠传媒啫？啊！但我谂唔到，其实我哋需要将基督教嘅文化系进入喺社会，去认得到对方嘅认同。呢件系社会嘅盛事，大家会有报道，你先至个传播效果先大。否则我哋系闩埋门自己做自己嘢。呢系我哋社关嘅时候，我哋一个好重要，我哋退步咗，我哋退步咗，我哋冇一个好嘅传媒策略。我哋有钱，但系唔识使，我哋只能去买时间。买个台嚟做啦，买起佢啦！你买咗，如果冇人睇你噶嘛，你自己人睇有乜意思啊？关键喺嗰度，我哋恐惧，我哋冇咗同人对话嘅勇气同埋能力，所以期望吓、啊、五堂多啲年青人，好精壮，大家都有好嘅学识，有你嘅工作，好好地读圣经。好好地同信仰当中找到你生活人生的智慧，好能够同人对话，找到的勇气能够去见证基督，不要再讲一些被人笑的笑话，而真正有深度、有能力、有智慧地进入人群当中。不要怕，不要怕被人笑，有信心、有能力。父母的盲点是恐惧，怕到什么？怕到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你问我的仔吧，怕成这样。因为他们将会恐怕被人边缘化，恐怕被逐出会堂，失去一切的人际关系。我们会怕，我怕会没了份工，怕这样会得罪同事，怕着因为我成为基督徒，我们被人边缘化。其实我们这样做就是自我将信仰边缘化，克服你的恐惧，找出你的勇气，做一个有心、有力、有情、有义的基督徒。主角出场了，我真的很喜欢这位瞎子。整个瞎子那个重光的过程很特别，耶稣没有选错人，耶稣揀到这个人是完全配合他的心意。你看整个布局，就是耶稣就希望这次的神迹医治是产生一个震撼当时是更多人关注的事迹，不单医治的人，是更加令到个信息可以传达，而这瞎子充分跟上帝的计划配合了。弟兄姊妹，我们经常去祈祷，我是无知的，是自私的，我只是为自己祈祷，我们所爱的人祈祷，而我们没想想上帝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什么呢？我们看几段经文，我们从这个瞎子对耶稣的认识和称呼，可以看到那种从光的渐进过程，和不是好知到最后真的知道、真的掌握。我先请这边的弟兄姊妹，我读第十一节好不好？ 约翰福音第十一节九章十一节，我听听我嘅左手边嘅弟兄姊妹大声读出啊，第十一节。第一段，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同佢唔系好熟嘅啫。有个人啦，我知佢咩名啦，都唔知乜嚟嘅。佢叫我咁做。嗱，第十节，啊，请我右手边嘅弟兄姊妹大声读第十七节，好唔好？第十七节。是个先知，一个经历过耶稣医治的大能先知嚟。以前点啊？一个人嚟嘅啫，跟住点啊？先知，跟住再请呢边读第三十三节，三十三节啊，揾一揾下。从神嚟嘅人。有能力做嗰啲从神而嚟嘅能力，再睇呢边读三十八节，再睇三十八节吓。主啊 ，My Lord， 我信，唔单信就拜耶稣。约翰记载嘅经文好特别。透过核子的对话，特别变得很精彩的，我没办法看，很精彩的，就教我们怎样去跟人辩论，怎样窒人得来呢，是 几斯文，但窒得来很道欲的。看看核子怎样，他那些法利赛人，即是围攻他的父母，父母投降了，害怕到投降了，核子好东西啊，下跟你砌过的，下下呢是窒回你转头的，下下是挑战你的，不要你想着你权威，我不敢什么，他没有强人之下屈膝的。好清楚，重光是个渐进的过程。一洗他看见了，但心灵的重光是渐进。我刚才同那个大家所读的经文当中，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是个先知，他从神而来的能力到主啊，看到这个过程的转变。你说你是基督徒，今天的耶稣在你心目中是什么呢？你去到哪个层次呢？你想想，你重光未呢？你看得到未呢？你是不是完全降服呢？主啊，跟着他跪低，就是一个完全生命的 surrender， 在 surrender 开始，他就能够站起来一个新造的人。你未 surrender，你未完全认识耶稣，你仍然是有一个人名叫耶稣。我每个礼拜去教会就是有个人名叫耶稣，去了之后就听下他，听下牧师讲道，唱下歌就很舒服。而已，你或者停在那里。这个过程原来是每个人的信仰当中都会经历。从最初是慕名而来，听下讲什么呢，对跟他建立一种深沉的关系。所以核子是盲的，但他心眼开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很快。他很勇敢，很有勇气，很果敢。耶稣没有医错人，有些被耶稣医错人走去呢不回转头的，但我相信核子将会成为一个非常是受到影响力的人，是能够符合神所托付这个神迹医治背后去成就上帝的作为和意思。所以我们懂得怎么祈祷，不是单求自己的益处，自己的祸福所以，而是是祸是福都求神，不论任何环境，让我知道怎样去配合你的作为。耶稣的医治是一种双重的医治。香港很多不同的教会，当然有时候我都会 去受邀到一些比较走灵恩路线的教会， 他们很强调神迹医治的，很强调有时完了崇拜跟着出来就有祈祷了，那就他们说得了。我不敢质疑，因为我从来不敢扮演上帝的角色，但如果我真的跟圣经去看，神迹有几个特别。第一，他一定是来自上帝的主权，上帝是决定的，不是我们的决定的，也都没有人是他能够 去成为上帝去医治的，一定来自上帝主权。第二，一定有一个更深的属灵的含义，在圣经是这样，是有特别意思的。为什么有些医到有些医不到呢？有特别意思的，都是不能测透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我们同样要去求，我们至亲我们朋友身份绝症，我们去求，有时会好翻，但多数好不翻的 cancer 多数好不翻的，但是我们能够改变就是在他有生之年，在他卧病期间减少他痛苦，得着平安，并且在那刻是享受到人间的真爱，这个我们可以去改变的事实。所以今天我们都找到我们生命的盲点，你有没有取代你的角色呢？有没有对他入座呢？去到哪个层次呢？什么光景呢？弟兄姊妹，我有晒的，我会骄傲的。有时候我觉得有些人反应太慢，我有时候都很怒气的，因为我费跟你说那么多了，你不明白。但我们有时候我变到门徒，有时候化成法利赛人，很多时候都会害怕，唉，这样情况下隔个头出的就被人拼了，算了，做了父母。但我情愿成为瞎子，我看得见，但我心中很多盲点，都求主医治，一个双重的医治。我们祈祷不单止求神医治我们的疾病，其实不要看我这么生猛，其实我很多病，很多病，我要定期去看中医，定期去看西医，要复诊。我在政府有个号码的，我每个礼拜要吃中药，我每日要吃西药，每礼拜要做针灸推拿，我才维持到这么高的精神状态体力，就是这样。当我祈祷求神医治我保守我，但我更加重要就是无论我是处于疾病处于健康，仍然让我不断去令自己在属灵方面要尽心。神很恩待我，有一个 很特别的，其实很多人都有经历，无论我病到死攰到死，我站上台就精神，一开咪就掂噶啦，一开咪借咗我哋唔知嘅啫，死咗一样，因为多年嚟嘅心力嘅透支，有时一个礼拜做7日，有时一日早午晚，每个 part 系讲两三个钟头嘅大 talk， 心力交瘁，好多病痛，但我知道求祷求神仍然可以保守到我。面对人生的苦难，我都没有一个简单而标准的答案，我也没有自己都很特殊的经历，但我每次会去留意我身边的朋友弟兄姊妹在苦难当中那种的感召力。我的好朋友在新闻界服务了很多年，他比我更加早入行，是更加比我优秀。在70年代的港大校园有两类人是最厉害的，是最有人生的抱负，最有生命的理想，这两人是永远是到死不相往来，彼此不能互相影响。一类叫基督徒，一类叫左仔。一个左仔叫程翔，毕业于这个圣保罗男校，一间是基督教学校。当他在读书的时候，他为了反对基督教，他宁愿不做那些领袖生，他都拒绝上台去读圣经，他反对基督教反得很重要。一个深受马列主义影响的典型的左仔，有位大学70年代的校园人才辈出，跟他同期的同学讲出来，巴卫、任志刚、梁锦松，这些是他的同门师兄弟，同期的全部上了位，政府的高官、银行的大妈撒。而他毕业之后是选择去文汇报做记者，大概拿300-400元人工，一生为新闻工作为国家奋斗。但大家只留意两年多前， 他被控是泄露国家机密，是被判入狱。农历新年之前，我得假释回来香港。他哥哥是一位基督徒，是北宣的会友，叫程希，我认识他很多年。程希的特别就是呢，你去到 TVB 新闻部呢，你很容易找到哪个程希的，是唯一不讲粗口的哥哥，就是程希的，我讲粗口的。这位基督徒的哥哥好，一直为祈祷。程翔在狱中自己看圣经，很特别的，因为他是程翔，他所以有这样可以有这样的要求，他的要求要买本圣经给他看，那又给他看，千多多的日子将圣经看了两次，在神面前降服相信，在苦难当中一个对自己完全的否定。当他出狱之后，程希同他一起上来社论坛探访我，还有许朝英社长，当然啱啱陈耀南教授就在香港，我请埋佢嚟。我几个人，几个男人在我间小小的房间，一起一个很真诚的信仰的对话，彼此的代求。我问他，我第一个问他，你梗系睇圣经之后能够否定自己嘅理性点点？佢话呢个完全唔系理性，追寻信仰唔系。佢一个好理性嘅人，佢话，但呢个唔系理性嘅问题。佢一切亲身喺圣经当中去体会到，当人跌到谷底，甚至佢有一段时间想结束自己生命，人嘅尽头，上帝嘅出来。咁佢生命亦都可以解释咗苦难当中系有神测不透的奇妙的作为，我是完全无法去解释，而只有简单真诚地相信。所以期望今天我们是受到五一二地震那种的激荡，我们的波动，但这激荡和波动不要成为一些霎时的冲动，而是动到我们心灵深处那种的骄傲、自义和自我保护，一种很安逸生活当中带来一种的麻木。我相信这个就是神让我们香港人能够接受这么多密集的信息，不单止期望我们本来每个礼拜廿皮的嘛，今天多一点，今天应该多一点，廿皮那些有四廿皮，本来给一百的那些可能给二百这样，本来给五蚊的那些今天给十蚊。不单止停在这里，你知道世间有苦难，但耶稣说我已经战胜了世界。我们信仰是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成为一位是肉身成道基督徒，在一个苦难的人生当中，我们成为别人的盼望，成为别人的光。我一起祈祷。天父上帝，多谢你今天能够跟亲爱的华基堂的弟兄姊妹有三堂的分享。主要真的感受到是神你用说不出来的叹息，透过孩子的口跟弟兄姊妹分享你的话语。虽然我有时都无法去测透去了解，也都无法用我有限的智慧演绎上帝无穷的作为，但我知道圣灵在当中动工，从弟兄姊妹的眼神我感受到他们是深受感动，是深受那位瞎子的感动，是深受耶稣的触动，愿能够将我们一个麻木自保自我保护的心是能够挪开，真要同神你去同工，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身上去彰显神的作为，见证神的荣美。我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一起唱今天的回应诗歌。
遍国度在世上，上帝正在迎起一支精兵，赞颂神荣耀主的圣名。自我相信，将心安放，与你结连于一起，教我契合，彼此分享，建设永恒的天国。
上帝正迎起一支精兵，
上帝